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纽约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游行。俄乌战争推动下，欧洲军费增幅创下历史新高。情报委员会主席提及，最高机密查阅应该缩细许可权。彭斯暗示可能在6月底之前宣布竞选总统。美国餐饮业将会公布首季财报，市场看好第一季度业绩。金融时报报道，若果中共禁止美光，华盛顿希望南韩企业不要填补市场空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大约4000名来自纽约和其他各州的法轮功学员23号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局和平上访24周年。当日很多民众都有看到这场规模浩大的游行，包括很多刚刚由大陆来美国的华人，甚至刚刚由中美洲千辛万苦通过所谓的上线，经其他国家攀山涉水偷渡出中国来到美国自由社会的华人。一位华人穆先生表示，今日第一次看游行，法轮功的精神好值得学习。法轮功带给人类美好和希望，如果人人都懂得真善忍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在当日刚刚路过现场看到游行的知名律师叶宁表示，今日见到这么盛大的场面令他深深感动，他在看游行的时候忍不住落泪。他说，法轮大法拯救的不只是中华民族，他实际上是拯救整个人类。他说，现在世界慢慢觉醒，法轮功反迫害持续了20多年，这一切贡献有朝一日一定会结出好结果。俄乌战争仍然持续进行，乌克兰的反攻近期似乎已经有动作。美国智库22号评估，乌克兰军队已经在第涅伯河东岸建立阵地，该国媒体认为这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军方对此并没有作出乜嘢回应，只是表示目前仍然需要耐心等待。据全球安全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2022年的军事支出增长幅度创下新的纪录，达到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项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欧洲增加军事预算促使全球军费开支在2022年连续第八年创下新高，达到2240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额的 2.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提到，相关数据并没有将急剧攀升的通胀率纳入计算，这意味着实际军事支出可能会更高。若果以固定美元计算，那相当于回到去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阵的支出规模。研究执笔人之一研究员田南说，在欧洲这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立星期日讲到，近日严重的泄密事件竟然出自网上聊天群组。他反映，现在太多人能够接触到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应该由一个中央单位来督导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美国媒体在这个月初追踪到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秘密反攻计划被外流到网上，之后发现泄漏的内容不单止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议题。民主党籍联邦议员华纳星期日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讲到最高级别机密分类，我们可能有太多人能够见到，因为有许可权能够查阅的人竟然超过400万。他强调，我们需要有人负责整理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程序，能够查阅机密文件的人数应该要更少，因为并非每个经手档案的人都要被查阅全部档案的许可权，给他们见到页顶或者部分内容就可以。 目前美国有好多情报搜集单位都喺度執行任务。呢一种多头马车嘅情况亦都有必要处理缩细机密情报嘅流通范围。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彭斯向主持人罗伯特·科斯塔表示，任何认真寻求共和党提名的人到六月份都需要加入这场竞争了。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宣布显示这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将会在六月底之前决定会不会投入今次大选。即使彭斯一直被认为是潜在的2024年总统竞选候选人，但是他在考虑这个决定的同时一直没有作出明确表态。在三月中的一次采访，当被问到他的计划时，彭斯承认他收到很多鼓励叫他加入竞选总统的行列。他当时表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越来越接近作出决定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度花时间同我的家人在一起，并且听取全国各地的朋友意见。他希望在没几耐之后会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而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感觉被召唤去做的事。跟着下来的两个星期，美国餐饮业将会陆续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收益。投资者预期美国餐饮业的数据将会显示出强劲的业绩。但是与此同时，亦都有迹象表明餐饮业在今年跟着下来的时间内可能会面临更多压力。根据既定的日程，其波雷墨西哥烧烤公司和麦当劳都定于4月25号公布他们的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跟着下来包括 Domino's Pizza、
Starbucks、
Burger King 的母公司、国际餐饮名牌和 Taco Bell 的持有人任 Branks 百姓集团亦都将会公布他们的业绩。餐饮行业在今年2月和3月份的业绩增长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根据追踪餐饮业指标的 Black Box Intelligence 数据，2月份同店销售额增长了 6.8%， 3月份增长 3.2%， 而1月份的增幅是 14.1%。预计行业参与者这个季度的利润很可能会受到高人工和食品成本通胀的影响，因为肉类和海鲜价格的上升，包括排骨、上等腊排、里脊肉和三文鱼等加价，正在损害这个行业的利润。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倘若中共当局在进行安全审查之后决定禁止半导体公司美光销售晶片，美国希望首尔当局能够力促三星同 SK 海力士等南韩晶片业界不要填补美光被禁之后所留下的供应空隙。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提出这个要求正值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会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是美国官员同企业高层认为美光被中共网信部审查是中共不满拜登政府阻挠中国取得或者生产先进半导体而采取的报复行动。美光若果被禁售，将会是中共当局首次对美国大型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外界普遍认为南韩总统尹锡悦对中共的立场比中间偏左的前总统文在寅更加强硬。尹世月上个星期接受专访的时候明确指责中共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激怒中共抨击。而在美中科技战，美国目前已经将多间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美光的竞争对手长江存储。
南韩总统尹世月24号启程飞往华府进行为期6日的国事访问。这两个盟国准备加强军事合作以应对北韩不断扩大的核威胁。平壤今年持续进行一系列破纪录的导弹试射，包括今个月试射该国第一枚固体燃料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军方的一项关键技术突破。作为回应，尹锡悦拉近了与南韩长期盟友美国的距离。尹世月今次访美行程紧凑，包括将在26号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两个人将在今次会面上庆祝韩美建交70周年。南韩总统办公室、 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太校在尹石月启程前告诉记者，在一系列的活动当中，两名领导人将会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共同庆祝韩美同盟70周年的成就，并针对这个同盟的未来深入交换意见。白宫之前表示，尹世月今次访问显示这个铁打的联盟已经远远超越朝鲜半岛，而现在已经成为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一股善的力量。德州州长德桑蒂斯今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据法新社报道，外界普遍预期共和党籍的德桑蒂斯明年将寻求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他今次访问日本、南韩、以色列和英国，一般认为是替自己的外交和安全之力增色。德桑蒂斯在进行会谈之前告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我们非常支持你们强化国防能力的努力。他指的是日本决定调整安全战略并提高国防支出。德桑蒂斯还说，我们理解这里有北韩这个棘手的邻居，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他指出，我们真的相信一个强大的日本对美国是有利的，而一个强大的美国亦对日本有利，所以我们要表扬你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一路同你们相伴。按照官方讲法，德桑蒂斯今次出访是帮佛州创造商业机会，他亦没有忘记宣传了佛州具有的经济吸引力。今晚德桑蒂斯将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共进晚餐，之后启程飞往南韩首尔。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的时候说，前苏联国家并无主权国地位，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相关言论不单止激怒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亦引发欧盟与法国政界的不满。近80名欧洲议员23号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表示卢沙耶的激进言论严重侮辱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完整性，并且明显违反国际法，必须视为对法国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封公开信中形容卢沙耶的言论是最差的战狼行径，完全超出外交辞令可接受的范围，特别是在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令到欧洲陷入战火之际，民主世界必须态度坚定地捍卫盟友主权。这些欧洲议员呼吁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此表示，卢沙野的言论令人无办法接受。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批评卢沙野言论荒谬，要求中方澄清。法新社报道，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动，九个欧洲国家在24号召开高峰会，目的要提高北海的风力发电。来自法国、德国、爱尔兰、丹麦、荷兰和卢森堡的领导人将齐聚在比利时沿海城市奥斯坦德出席峰会，挪威和英国亦将参加会议，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会与会。比利时总理德克鲁在峰会前说，会议目标是要在这个十年期结束之前打造足够的北海风力发电厂，以生产130GW 的电力。他表示，这项产能到了2050年应该可以成长超过一倍，达到接近300GW。今次的北海峰会是继比利时、丹麦、德国与荷兰四国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决定有必要扩大合作之后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几十位能源与风力涡轮公司的负责人亦将与会，针对各国政府提高北海能源生产发表建议。在墨西哥南部被拘留几个月之后，几千名移民在礼拜日组成一支新的大篷车队议事抗议，他们将前往首都敦促政府加快申请美国庇护的速度。据路透社报道，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委内瑞拉人。非营利组织人民无国界负责人伊里尼奥·穆希卡说， 移民利用大篷车队进行抗议，要求关闭拘留中心。上个月，位于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一个拘留中心发生火灾，大约40人死亡。塔帕优拉当局估计，新的大篷车队有大约3000名移民，其中一些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巴拿马政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过境的中国人达到破纪录的913人，令到中国人成为今年第四大移民群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亨德罗·迈约卡斯4月21号在致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北京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他宣布90日冲刺审查行动，其中包括评估如何识别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家居用品大型连锁商店 Bed Bath & Beyond 23号申请破产。这家美国零售商难以适应不确定的经济，而且没有跟上网络电商销售年代，多年来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金。这家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零售商销售浴帘、肥皂、吸尘机、羽绒被套等各种产品，多年来一直位列美国财富杂志500强企业榜单。Bed Bath & Beyond 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寻求破产保护。他今年1月警告对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重大疑问，被广泛解读为可能申请破产之后股价暴跌。这家公司当时表示，刚刚结束的季度预计将亏损3亿8600万美金。虽然做出多项重组努力，包括2022年关闭150家表现不佳的门市， Bed Bath & Beyond 仍然没办法扭转低迷的财务状况。